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在这里有美玲、凯纯，还有我们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再一次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共同的来分享关于圣经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基要问题的解答。上一次特别的讲到了，就是关于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里面18节啊，开始讲到一个富足的官，他要寻求永生之道。那他就向耶稣提了问题，他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常人经常会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神所提出的问题。那耶稣在这里呢，给他了很明确的答复。我们上一讲呢，我们已经和洪牧师做了很详细的分享，但是我们讲到呢，耶稣呢对少年官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为什么称我良善呢？指出这个少年官他对耶稣啊这个称呼啊出了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上一讲我们特别的讲到这个问题，耶稣最后讲到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这个少年官听后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在这里今天呢，我们继续的经文就是从22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呢，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牧师啊，今天我们先把经文读到这里呢，就是要让您一点一点的展开，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只是跟这个少年官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分给穷人。其实上一次我们就停在这里，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大家知道呢，其实这句话只是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说，而不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啊，是因为当时的情节，耶稣才向他提了这么大一个挑战，当然他是做不到。接下来呢，耶稣为什么又会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这样的话呢？
正如你刚才讲的，耶稣向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是针对着他自己的想提出的要求，要做什么。其实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不是靠我们做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实际上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没有人能真的做到，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能够进天堂得永生的。因此当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所以耶稣就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里面点出了原来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来是真的是来拯救人，这个拯救是从神出发，是由神完成，而不是人能够在这个拯救的事上自己做任何的事。因此每一个人能够真的得救，能够做基督徒，都是靠着神的恩典的大能。因为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也就是说任何人的得救完全不是靠人的血气和能力。就是连这样子的一个少年，这个官可以说在当地一定享有一种所谓清官的名声，一定是在这所谓的行事为人，在道德标准上对自己有相当要求的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已经算是少数了。在这个马可福音说，他说从小都遵守了，他并不是全部在讲谎话。问题他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也跟人的相对的比较当中，他已经有这种善行的名声，所以孝敬父母啊，所谓这种偷盗啊或者什么不沾边的，这已经算是洁身自好了，已经很好了。所以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样的人已经在人中也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但关键问题是，真正的恩典和救恩不是人的那些相对好坏能够决定的，人的好坏，人的相对比较，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人的一个缺点。当一个人对自己道德操守要求高的人，他可能在一些事情上表现的比人是好一些，但是由此就可能产生一件在神面前看来最可能不幸的事，就是什么？骄傲。因此当福音传过来的时候，这批人可能会更刚硬，尤其讲他是罪人的话，他就更不舒服了。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造义人的，乃是造罪人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认为你做得很好了，你就不应该来找我， 我不是叫你做得更好，我是叫你承认你是什么都做不来，你做的这个好，人的义在上帝看来，像以赛亚说，不过就是一件污秽的衣服，你要承认这一点。你绝对不能认为我是因为比别人做得好一点，所以更有资格进天堂。如果又是这样的话，这种人就跌倒在耶稣基督这个绊脚石上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他的福音当时很多人很讨厌。我们如果抱着一种锦上添花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希望得到这种不用悔改的祝福，只是让我怎么做得更好，如果是这样子满足人的旨意的话，这耶稣基督一定让这些人完全跌倒的。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我相信第一点，耶稣的话他并不是觉得不可信，如果是真的完全不可信的话啊，以为是你在给我开什么玩笑呢，他认为耶稣这话里面带着真理的成分，因为从耶稣的话里面实际上是打破了他的自义的心态。原来他发现自己真的是做不到那么好，虽然他自己雄心勃勃的要求做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大好事，但是一旦提出来他就马上就软弱了，就做不到，才知道其实他是很爱他的钱财的。从此里面又看到了，你要把这个钱财卖了以后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个财天上的财宝对他没有那么吸引力，他要的其实是地上的财宝。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心在哪里，所以他对永生的理解也完全错了。所以我们很多人之所以得不着，他就固执在自己的错误的理解当中，比如说什么叫良善啊，什么叫行善啊，什么叫永生啊，什么叫承受啊，都错了。所以他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我说错了十七八处，就是可见在我们世人一看，哎，错什么，我们都错了十七八处。因为永生是指人在上帝的跟他的永远的同在，是单单要上帝的一种形态，而不是要其他的东西。可是他如果觉得你把我这个财产变卖，我没有财产，我这个永生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原来他在这里脑子想的永生，他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财宝都带到天上去，还继续享受这些，所以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叫永生。秦始皇他也是要求长生不老之药的，财富啊、名声啊、地位啊都带到他永远带出去。如果是这种角度来讲，都是肉体的事而不是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事嘛，他完完全全从肉体出发，当然不明白这个永生，因此对天上的财宝这个件事就不理解。而天上的财宝是你怎么能够认识到呢？是从一件珍贵的上帝给你的礼物，透过什么来理解？透过信心。所以真正的福音是靠着信心来接受的，这个信心必须是真信心，而这个真信心不是人能够自己产生的，是上帝从天上赐给你的财宝。他没有那个真信心，所以他就不能够真正理解天上财宝的意义。我们总是觉得那是虚无缥缈的，我看不见的，我怎么能相信我看不见的呢？我只能相信我手中的。如果你手中的就不叫相信，因为所谓信心就不凭眼见，眼见就不需要信心，因此他就一定认不出你还要跟从我的这位耶稣不是良善的夫子，而是那位天地的主宰。耶稣说任何人要信他的人必须跟从他，要爱耶稣爱主胜过爱一切，可是他就不能做到，所以他不能跟从耶稣，所以他不能信靠耶稣，所以你还要来跟从。对他来听了这句话匪夷所思，我佩服你，我向你求教一个问题，可以我跟从你，那跟你过这个苦日子啊，过这个穷日子啊，飘忽不定的日子，那我不要。他不知道上帝来呼召跟从他，这是对他最大的祝福，他的一切都在上帝那里，吃穿都不用忧愁了，因为上帝都会供应。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他当然就会很忧愁。所以耶稣说有钱才能进神的国何等难，因为他是有钱财的人，因为钱财就成了他的绊脚石，他就被钱财给捆绑住了。很多人说我没有什么钱财啊，我是穷人，但是你虽然没有钱财，你想发财啊，而且说穷人想发财的愿望可能更大，因为他没有的更想要。所以这个钱财是一种我们内心的捆绑。有的人虽然没有钱财，他有名声啊，有地位啊，他如果要跟随耶稣，他要否认他过去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知识，他否定自己过去的著作，要否定过去的一些所谓的言论，所以他面子上撂不开啊。所以有些人在社会上已经有所造就成就的人，要他信主就更难点，他不能完完全全的一定要舍己，这个舍己做不到。而舍己谁能舍己呢？所以没有人能够的，就像骆驼穿过针的眼那样，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不可能的，骆驼是中等能见到最大的动物， 如果他能在非洲就让大象穿过眼，对不对啊？他在那边没看到大象，只知道骆驼是最大的动物，骆驼穿过真的也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财主进城的国要比骆驼穿过真的还难呐、啊，因此大家就感叹了，谁能够进呢？所以因此讲，我们每个人真的得救是靠着上帝的拣选，不是靠着人自己能够进去的。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也是碰到这种难题哦，没钱的就说因为我们要去挣钱，所以星期天呢我们真的不能去教会了，
是、啊、
没办法、啊、我们现在赚的钱也不多嘛，所以星期天一定要加班。如果我们是有些教钢琴的一些教练呢，他说星期天是最多学生的，你怎么可以不去上课呢？所以变成好像没钱的又不能来，有钱的又不愿意说放弃自己的钱财进去教会。哎呀，我们有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星期天还是不能去，到头来就是有钱没钱都不能去了。
是啊，如果不把上帝放在首位的话，都可以成为借口。没钱的人家，有钱的人应该去教会，因为他没有那么生活大的压力。等到我什么时候把我搞定了，我才去教会。我说，如果上帝不是在你的苦难当中能帮助你的上帝，这个上帝对你有什么必要去信呢？等你自己搞定了，你能自己搞定吗？如果你能自己搞定了，当你搞定了那天，你就不需要上帝了。因为我最困难的日子我都过来了，我还需要上帝在陪伴我吗？夫人也会说，我什么都有了，我所以不需要上帝。那个上帝宗教是弱者的拐杖，那些现在搞不定的人应该他去找上帝啊，我去找上帝干嘛？所以富人认为穷人应该去找上帝，穷人认为富人应该有时间你去找上帝，在人的罪性里面都被捆绑了，所以穷人富人都是罪人。
所以耶稣才在这里说，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就是给这些提出问题来说谁能得救呢，这些人的一个很响亮的回答。我们在人实在没有指望了，我们去靠人，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自己的去修行修炼，任何方法都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是的，
那只有靠神。所以说其实耶稣在这里最后给我们了一个得救的方法，就是在人不能的在神却能了。
是，
我们看到其实在十九章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啊，这个人物的名字叫撒该啊，也特别想呢把这个人物呢拿出来，真的让牧师给我们有一个很详细分享哈。那在这里呢，凯传也愿意先把这里面呢讲到这个撒该的故事这一段经文呢给大家稍微读一下啊。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牧师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又讲了一个新的故事啊，是讲到了一个人物叫撒该。这个撒该好像在人的眼中啊，跟那个少年官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是在我们世人眼中看为是一个很讨厌的，甚至是一看之后他是个罪人这样的人，我们世人已经给他定罪了。那为什么耶稣的反应完全不同呢？在这里真的要让牧师啊从头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撒该的故事啊。
凯撒，你说的很对，这是很发人深省的。这里面呢，我为什么讲这个恩典与重生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要把这两方面的故事结合在一起讲，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少年妇人，那个年轻的官，和这个叫做税吏长的撒该，的确是在世人心当中的两类完全不同的人。 前者我们认为是好人，后者我们认为是坏人。我像是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是说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每个电影里面如果没有好坏，这个最后混战一场，这个电影就没意义了，对不对？一定是善战胜恶嘛，最终的意义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看的时候，每个人就自动的就觉得我是好人，当然我要站在好人这边，帮好人摇旗呐喊嘛，都是这样子的。谁认为自己是坏人，看电影的时候他一面倒都认为这是好人。可是呢，在这里呢，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图像。这里面讲到那位撒该呢，是做税吏长的，是个财主。为什么这里要这样交代呢？因为当时耶稣那个时代，这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罗马人是占领军，所以他们应该是完完全全做亡国奴的一群人。就好像是日本军抗战期间的时候，在沦陷区里面，在热战区里面，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就变成沦陷的这居民一样的。在这种时候能够出来帮日本人干事的人，我们就称他为什么？
汉奸。
对，所以我们就说称他是汉奸。如果谁得了一个汉奸的臭名的话，那他真的是人神共愤了，好像就觉得这个汉奸是中国人最害怕的一个名字。其实在抗战期间呢，中国人这个伪军人数啊是全世界最多的，所以那时候为了一口饭吃啊，谁给我出钱我就给谁干活了。可是老实说呢，犹太人要做油监的人呢却不那么多，因为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民族，他认为是上帝拣选的百姓。虽被罗马人征服了，但是他迫使罗马人认识到他们的这个圣殿罗马人是不能进去的，罗马人可以占他们的土地，行政权可以拿去，但是不能管理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这个灵魂这部分是给他们的神耶和华的。这一点是通过他们的不屈不饶的起义让罗马人都知道，所以罗马人在犹太人的占领区已经实行了所谓一国两制的政策，只有在这个地区犹太人可以专心他的宗教，在其他地区得不到这个享受的。比如说这个犹太的那个圣殿啊，罗马总督都不能进去，因为外邦人不可以进去的，进去就要杀，所以这一点他都尊重了。这种情况下面可见犹太人的骄傲在何在。所以如果有人出来为罗马人来办事的话，那已经说明他已经是到寡脸先耻到一个地步，这点骄傲都不顾了，所以他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被痛恨的。撒该就是这样人。但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特别做税吏，里面讲到税吏是罪人嘛，税吏就是帮罗马人收税。帮罗马人收税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得了这个骂名，为什么该冒在同胞当中的骂名去做这个事呢？除非就是说利益很大，诱惑很大，诱惑就是钱财的诱惑，除非是爱财爱到这个地步，贪心贪到这个地步，否则不会冒着这个身败名裂的这样子骂名去做的。而撒该真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但是这样做了，而是耶利哥市的税吏长，按照现代文翻译就是税务局局长，是一个市的决策干部他是个财主。当时耶稣要来了，他想去看耶稣怎样的人，很有意思啊。他强调他想认识耶稣，而不是像那个少年官只是把耶稣当个副子，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那我们听起来就觉得人多你矮就看不见吗？很简单，你只要说闪开闪开，为本官让条路的话，谁敢不让？举个例子来说，矮的人多了，拿破仑就不高嘛，那不妨碍他在众人面前做头目啊。所以人矮不算是一回事。他为什么不敢叫大家闪开呢？自己跑到前面去呢？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臭名，他自己内心里知道自己实在是个罪人，他知道自己是个贪婪的人，是被自己的同胞看不起的人，他有这个自知之明，他所以不敢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但是他特要认识耶稣基督，想要看到他，但是又唯恐不知道耶稣肯不肯接纳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个资格能够跟耶稣说得上话。所以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啊？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爬树了啊！你说一个军阶干部去爬树干嘛？爬树谁做的事啊？小孩子家做的事情。我们可能做儿童期时候我们还会爬爬树，成人了我们就不就干那个玩意儿了，对吧？他还要去爬树，好像真应验了耶稣说的，如果你要到神的国度里来，除非你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所以这个方面呢，从他的谦卑的角度上来讲呢，都是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他要去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原来他把耶稣经过的整个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说明一个什么呢？他渴慕耶稣， 他心里想，耶稣可能是他唯一的自己的盼望，他唯有是不敢肯定的时候，耶稣要不要他，他是心里非常要耶稣。这就使我们想起了耶稣那时候做的一个比喻，他说在一个店里面有一个税吏，他都不敢走到店里，只在外面，也不敢抬头看天，只是垂住心说，神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所以耶稣说，这个人啊，在上帝面前倒比那个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一个法利赛人更有益。而法利赛人说，啊，感谢神啊，我不像那个人，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在这里面呢，耶稣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哪些人是上帝所预备的要他进天国的那些人，是真正的是要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的人，而撒该是有这个心。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撒该的人物啊，向我们众人面前展现了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那我们也可以对照他来反省我们自己啊，看看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够真正的来到神面前。因为呢，神是不看人的外表，只看人的内心的。好，那我们也请听众朋友们下一次呢，再来继续的关注我们这个话题。